应知其所起者，皆为之道恒。应该知道我们所起的一切作用，所起的一切念头，所认识的一切事物，都是本源清净性中的道恒。本源清净性就是真如自性，道恒就是修道的行为，这正是真如自性的妙用啊。应该知道所起的一切都是真如自性的妙用，功夫至此毫无粘滞，妄念皆妙用恒沙之道恒。功夫至此就是功夫到这种地步，什么地步啊？即清醒的了知，其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之道恒。若功夫至此就毫无粘滞了，执着于妄心妄境不舍，谓之粘。于无上道停止不前，谓之滞。无粘就不再住相，不再分别取舍，心里面空空荡荡，无粘必然无滞，必然在修行的大道上快速前进。那么所起的念头便都是妙用恒沙之道恒。恒河是印度的一条大河，河中的沙土很细，可以想象恒河中的沙粒的数目多到何种程度。佛经里经常用恒河沙比喻数量之多，妙用恒沙亦即无穷多的妙用。刚才讲过，道恒就是修道的行为，俗云某某大法师道恒很深，是说他修行功底深厚，所以道恒也指修行的功底。到了这一步，一丝一毫的粘滞都没有了，妄念就成了道恒，能起无边无量的妙用。阿弥陀佛。
好，谢谢祥立师兄啊。应知其所起者，所起的这里指的是念头，念头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说的妄念。念头和妄念的区别是什么呀？如果是念头有粘着，那就念头就变成了妄念；妄念如果是没有粘着，那妄念就变成了念头。念头是本起本空的，包括妄念也是本来起本来就空，它本起本来就空。然而我们不能够实证它本来是空，我们不相信，我们虽然听懂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仍然为其所转，这是我们的习气所限。这习气是哪来的呀？这习气由于是认假作真，认什么假作真啊？认我为真，认念头为真，就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认其为真，就是无明所起。无明所起的一切都是痴，痴就是不聪明，就是笨。由于笨变一切处，痴变一切处，所以我们对于二元所取的这些东，二元对立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取了这个爱和物两种情绪，由爱而生贪，又物而生了嗔，这两种情绪而造成了贪嗔痴，造成了我们六道轮回的核心，六道轮回的推动力就在于此。所以其核心是在于去骗一切的所执，骗一切所执是由于无明而起的。为什么会所执？因为我们认假作真。为什么能会认假作真呢？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将它分成为二元对立，一个是我，一个不是我，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实有其体性的。然而经过我们实实际际的客观的照料其体性，去寻找它的体性的话，你是找不到它客观存在的本性的。所有世间的万物，所有世间的现象，也就是说外有的色相和现象，和内有的规律和心法，心的所体现的这些起起灭灭的现象，通通都无实性可得。所以在我们这个十轮金刚的密续里边，这个经文是在汉文里边没有的，在这个密续里边曾有过这个话。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原文我不太记得，但是我看过这个话，如果说世间万物实有其体性的话，那么正了解脱的圣人必然能够在静观之中找得到他。然而正了解脱的登地圣者无法寻找到他实际存在，也就是在般若智慧里边压根就找不到任何的存在，压根就找不到任何的现象或色法的成立。所以我们认为世间万法皆无成立，皆不存在，皆无生起。也就是说，从我们大乘汉地佛教的大乘佛教里边的两派，两个主要的 学术流派里边，一个是中观，一个是法相宗。从中观而言，是从比如说微成玉、金刚成玉的这个角度，破除了世间万法和现象所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从知分来破除。而法相宗呢，主要的观点是为你论述境上无有存在。什么叫境上无有存在？比如说你前边有一个东西，你面前所对的这个对境，你前边有那么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它告诉你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也就是境上无生。然而从我的观点，这两派都讲的是对的，但是他表述的方法不同。从我自己的体验，我自己这个人的性格和我的思维方式是偏向于像中观的这一种思维方式，从逻辑安立的这个教理方式将其破除无余。也就是他告诉你了，不仅是境上不存在，他告诉你不存在，如同我们在听到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但我们没有说空是什么个空法。当我们的众生听到说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以为等同于否认或者是否定。然而中观不如此，中观告诉你空是怎么样的存在方式，是以如何的方式进行安立世间万法的。安立世间万法，也就是世间的色法和现象，现象指的是心法，而色法是指的是有相的这些东西。这两分一摄，世间所有的一切东西全是在心内产生的。为什么会说是在心内产生呢？因为世间所有的现象和所有的色法都是由不是他的那些东西而安立的，由不是他的那些东西安立了以后，经世间共许和思维认定，这就是安明的过程，由这两个方式而存在。也就是说，譬如张浩这个人存在于世间，张浩的存在是身心肉指甲骨头头发等等这些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张浩，而组成了张浩这个人。然而我们世间共许是为这个人，这个人安名叫张浩，这个张浩才存在于这个世间。如果张浩不为他安名叫张浩，这个张浩的这个肉体和这个身心的组合体为他安名叫邓凯杰的话，那么人还是这个人，但是你叫我邓凯杰的时候，我就答应，哎，那么世间上就多了一个邓凯杰，世间上张浩就不存在了。所以张浩的存在方式是以诸多因缘不是张浩的那些东西组成了张浩，再加上了世间共许世间安民的这个方式而存在的。所以张浩在世间的存在方式是在于意识安立和名言安立。意识安立是我用我的语言来表达的，而在佛经里边的我们这个佛法里边的专业名词是名色安立、名相安立，以名言安立的方式来存在于世间。这是中观区别于法相宗核心教理上最主要的点，这是我个人的判教方式，不一定是在你其他地方可能看不到这样的判教。我个人而言，从我的思维逻辑方式，中观的这种辨析方式对我的帮助大于法相宗的方式。然而可能对于其他的人而言，法相宗的那个教理教义方式可能会对某些人更加比中观的方式更加有利，更加有利，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世界上在大乘佛法里边存在的主要的两种破除世间万法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我们佛陀在初转教轮的时候讲的是苦集灭谛37道品等等这些12因缘这些教理，而讲到了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讲到的是中观般若的教理，也就是万法皆空的这一种教理。而讲到第三转教义的时候，为更少的那些众生而讲的是无为光明之心，也就是说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之性，讲的只讲那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是非言权可摄的。所以说到第三轮的时候并无文字记载，所以说在佛陀所有的教言当中，第一轮的教言、第二轮的教言、第三，我自己的判教方式啊，这个并非是其他的 主流的判教方式，以我自己的判教方式，第二转教义里边的理论文字教义是最为殊胜的，是最为殊，也就是中观般若的教义。然而它若不搭配于第三转教义里边的无为光明之心，那么第二转教义里边的教理内容对于烦恼和执着的伤害力、挫伤之力远远不够。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遍计所执性遍于世间所有一切处，遍所有一切佛法及非佛法的教义上，都遍一切处的执着。所以说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然而它对于烦恼和执着的伤害力和摧伏之力不够。它有没有这种作用？它有，然而摧伏力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层教理是在于我们第六意识里边能够明白和能够通达的，在第六意识里边通达和明白的教理，这是我们意识里边最为粗浅的一分。我们的意识粗分，按我自己来分，分为好多的层。第一层，也就是说跟六根相关的，跟五根相关的，跟眼耳鼻舌身相关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得到的，眼耳鼻子闻得到的，舌头尝得到的，身体包括大脑这些地方能够感受得到的，通过这些而产生的这一些意识搭配上来的这些东西是最初的一层。次一层是在我们睡着了以后跟五根不相干了，也就是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完全不动，你的眼睛啥都看不到，你的耳朵也听不到的时候，然而你的第六意识里边仍然还会泛起的这些思维，比如说你有睡梦当中的时候的这一层意识是更为细微的一层意识。在这一层意识以后，比如说我们打坐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哎呀，身体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我又看到这个我又听到那个等等等等，这些毛病一吸下以后，你就发现这些毛病吸下了以后，你的心并没有静止下来，然而它开始了更加混乱，要么调举万分，那心态里面哗哗哗哗哗哗的涌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来，要么就是想这个想那个，我浑身不舒坦，这些东西就浑身逐渐逐渐就翻出来，甚至比你看到的比你感受到的那些更加多。为什么呢？这是更加细微的一层意识就翻出来，你能够找得到它了，这是另外一层细微的意识。还有一层细微的意识是无梦无想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入睡眠以后所泛起的那些细微的意识，更加细微的意识，它照样还在动作着。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打坐的时候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一旦你摄于那相对细微的那一层妄念里边，第二层妄念里边，你在那跟他做斗争，你一直在跟他做斗争，那么你永远都发现不了你再下一层的意识，他的那个意识的唤起不会兴奋起来，他一直在前边的那些里边，他受到前上一层意识的压制和遮盖，你永远无法唤醒他。所以我们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永远不管他呢妄念起妄念灭，永远不理他，你自然会发现更细微的意识他会自然的心活跃起来，这是更细微的一个无梦无想时的心。无梦无想时的心更加细微，还有一层更加细微的，这一层意识是在你死后或者是你刹那之间脱落开的那个意识。为大家明说，这些教义全是密法当中真正密法的教义，四层意识，而我们最细的那一层意识说的就是我们的本具的光明心，转此光明心为道用，照了无可得，照了他自己本不可得，这是真正的修法。而当你最细微的觉了自生之灯，这个灯照了自己本不可得的这一分，照了世间万物本不可得这一分所唤起的力量，对于烦恼和对于世间的障碍的摧伏力极其之大极其之大。所以我们不要在外有的这些知识上再多用功了， 这些听懂一个道理，明白一个教理等等，它有没有用？有用，它能够让你开始修行。然而开始修行的目的是唤醒你最细微的那个状态，那个最细微的状态在某些教派里边，譬如说在于我们显宗里边，显教里边一定认为那是无为的，但是在某些密教的教义里边认为那是微细的有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了了分明，这个了了分明可以照着自己本不可得。为什么我老是强调这个话呀？为什么我老是强调这个话？因为这个话有可能会有争议，但我今天明告诉大家，这是密法里边最核心的教义，公开的说，公开的这些教义本不应当如此公开的说。我们之前哈哈都是已经带着夹带着就说完了，都传授完了的，这些教义都是要大灌顶以后的教，这四灌里边的才有的教法。但是从他的这个角度上而言，也就是这个他空不是没有道理的，唤起前边的80种分别心全部熄灭，今见等得三境以后所唤起的最深原始光明，这个光明能够照了空性，这个难道从这个教义上来说难道不是他空吗？难道不是微细的有这个有为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它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并不是死寂一片。如果说绝对的无为，那是绝对的死寂，然而它不是，它是了了分明的。你知道它没有，即使知道本不断灭，这是我们的佛性。正到这儿就是佛性，这个在你化空的时候，在你死的时候都是这一分光明心，它不会死。为什么不会死呢？因为你要往前去推理它的话，它现在的一分心必须要有一个等无间缘，等无间缘是什么东西？要有跟它相对的一个缘和它现在的一个具生缘。我们现在的心，我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啊，我们等等等等，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你爹你妈教你的话，你学到的知识啊，你的这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助缘。然而它必须要有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往前一颗心一个相近的东西才能够升起一个这后有的一个东西。你如果往前去推的话，每一个往前推的它必然有一个等无间缘在前面等着的，否则它就必然会存在一个忽然生出来的东西。而这忽然生出来的东西在佛教里边是不承认的，是不承认，没有第一因的，没有第一因生起来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不可得，本不可得，即又本不断灭的光明心，最细微的光明心，它无始劫来。无始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一个开始，它没有第一，所以因为没有第一，它不会死去。这是我们真正的佛性，累劫以来，累世以来，都是他在轮回，到最终我们成佛还是转他的用，成佛也是他的妙用，下地狱还是他的妙用，全都是他的妙用。所以我们能够唤起一个清净之念也是他的妙用，能够升起一个杂乱之念也是他的妙用。所以回到这个份上，把这一整套完整的核心的佛法最中心的教义几句话讲完了以后，回到这儿大家就明白，因知其所起者皆为本源清净性中之道恒。什么是其呀？其是哪个呀？由其所取其者，也就是说有一个东西从它而起，这个东西就是元婴老人所说的观念头的起处。观念头的起处，起处是哪儿呀？起处就是本源清净性。本源清净性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就是我们具生原始光明，说的就是你那个脱落开以后死了以后所唤起的光明心，也就是你在死的时候两次起现的光明。你在死的那半小时到三天半之间所现起的两次死光明都是它，每一个众生都会起现，没哪一个不会起现。然而你再生时候若没有一个有效的修行方法，你在那个时候就如同你睡觉的时候一样，你抓不到它。你在你睡觉的时候它照样会起现，但你都抓不到它。人人都起现，但你都抓不到，你在那个时候呼呼突突就过去了。 糊糊涂涂就过去了。这就是要你久久的把你那个充分的妄想心吸下，你那个细微的那一重心它就会活跃起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心中心是秘法，心中心的秘法不仅仅是通过咒印的加持之力，通过咒印的加持之力可以让你的妄想彻底脱落开，直正这个，同时也可以让你微细的心活跃起来。在微细的心活跃起来之后，于烦恼或轮回起现当中，在有经验的这种行者的时候，在大烦恼起现的时候，能够将大烦恼所起现当中的明分，也就是我们说的本源清净性，给它挑出来，安住于此本源清净性上，而不随那个大烦恼之所转，这就已经是解脱了，这就已经是解脱了。就这样，就是整个大手印，整个大手印修行最为核心的。因为我们讲大手印啊，讲比如说宁玛，或者是说甘丹大手印，就是格鲁的大手印，或者是宁玛红教的大手印，都讲的是见定行。如果讲萨迦的大手印，白教的啊花教的大手印，那讲根道果。根或者是见，指的都是见解，也就是你要明白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是什么。你首先要证道这个东西，首先第一步，也就是我们说的，你一定要脱落一次，你一定要刹那之间证入一次，你一定要脚跟站稳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元婴老人说的，这个能听能闻能动能跑的这个灵智之性，就是五人的本性啊，脚跟站稳了，在这儿就叫见，见定行里边的见，也叫做根道果里边的根。第二重定，于本智慧上安住，也就是说脚跟站稳了，在这儿念头起灭里边挑出那个来，挑出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来。道是什么？修行。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心中心里边的观照。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朗然现前的时候，必然大烦恼顿时清净，必然的，也就是轮回之火，无论它如何炽盛，当你能够圆到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当下必然清凉，必然清凉，这是事实，这是事实。然而第一步，所以说我们总有一些师兄们就现在就跟我说这个话，我现在已经已然安住，所以我不修行。你错了，你太错了，你都不知道大手印怎么修行啊。大手印不是这么修行的，大手印第一步证了这个，第二步，大手印说的无修之真修，并不是指闲着不干事儿，闲着这么天天懒懒的不打坐，你错了，而是指没有能修的对象，以及没有能修的这个主体，也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所修的东西，跑去二言对立，修即无修，这才是大手印说的无修之真修，并不是不修，并不是不干事儿，并不是不打坐，无修之真修，不修而无不修，打坐也没打过，这才是真正的大手印的不修行。有个不打坐在，那不是大手印，那就是懒，那就是修行不成就，那就是压根第一步还做不了。这是明确的告诉你的，无能修无所修，并没有一个所修行的目标，也没有一个修行的主体，这才是核心，这才是核心。所以整个大手印根道果是鉴定行，行就是指修行，行就是指度化众生，果就是指证道，最终的本来是佛，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个东西。所以鉴定行也好，或者是根道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大手印也好，大圆满也好，在宁玛里边叫大圆满。实际上大圆满和大手印这两传承我都有，以我的观点来看，他们俩只是不同传承的同样的叫法，并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在大圆满里边的彻却和脱杆，彻却本身是圆满的，并不需要脱杆，彻却也是圆满的。脱杆是启用，彻却本来就圆满了，脱杆是多出来的东西，脱杆是多出来的东西。所以元婴老人在这里就一直在为我们解释，本源清净是本来就圆满的，本来就圆满的， 道就是道行，道就是行为，这是真如的真正的自性妙用，真正的妙用。妙用是干什么呀？妙用是慈悲心，妙用是度化众生，妙用是如同诸佛一样，累劫以来都在帮助众生，都在想办法发心为众生好的做种种的事业。你尽管这些事业有时候看起来是现慈悲相，有时候看起来是现起一个愤怒相，然而所有的一切事业的发心都是为了众生。然而我们呢，我们所有的一切发心都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发心都是为了我能够成就，我能够好，我能够怎么样，我能够长寿。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和圣人之间的区别。我们牢牢的有我执，圣人压根就不管什么我不我。你看看那地藏菩萨怎么发的愿啊，地狱不空我不成佛，也就是说先度其他人，我无所谓我自己，哪有个我，我才不管我自己呢，他根本就没有我。所以在楞伽经里边呢，楞伽经里边说这叫菩萨一阐提。菩萨一阐，菩萨一阐提是什么？菩萨一阐提是早就证了佛位了，但是他不取佛位，这才是菩萨的涅槃。这就是涅槃呐，它本身这就是涅槃，并不是说不证涅槃，而是不唤起那个32相80种好那种身用。32相80种好连地势天也能唤起，何况地藏菩萨呢？何况地藏菩萨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好了呀。所以我现在啊，就我在灌顶的时候，我也在调整我自己的这种方式。所以我现在在灌顶，我总是在灌顶的之前，我会加以前我们那么咕噜贝那么布达雅那么达玛那么僧嘎呀，念完这四句就是长跪合掌，就为你就给你就来灌顶了。但是我在这里现在我会加这个发愿记，南无根本上师圆因阿舍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祈愿慈力加倍，消我业障，使我安心入佛，潜修心中心法，早日成就救度众生。我会告诉你，把你的心态调整在这样的动机下，我为你灌顶。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修行啊，以我个人的见解啊，不一定对，大家可以反省一下，是不是每天的在念前边的这个发愿记和后边的这个回向文的时候都是念过就过了，我们心中是不是真正的升起了想要度化众生这样的想法？不见得吧。因为为什么呢？至少在我们云南有这种师兄，每天发愿已经修了几百座的师兄，仍然在跟我说，我发不起度化众生的愿，发不起，学着发，做不到，慢慢来，这就是修行。你唯有真正的为众生的心如此去发心的当下，你的我执是不会起现的，久久形成串行之力，这个我执会为他所摧服的。我们应该如此来发心，所以我们仪轨里边说念这一句话要念3到7遍，念3遍呢，至少念3遍。为什么要念3遍？不是说这句话好像念了以后如同咒语一样，会不会如同咒语啊？会，这是登地菩萨所写的记言，这是大禹祖师所写下的这个话，也就是登地菩萨所说的这种话，或者他写出来的这种诗本身就有这个登地菩萨的加持力在内。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允许改？这个是从密教的教义上，第一不允许改，第二你多发几遍愿，当你真正的升起为众生的这种心的时候，你的这个我是会不起现的，久久的我不起现，形成强烈的串行力的时候，你的妄想就该脱落了。为什么呢？我们的妄想不都依着这个二元对立产生的吗？我们刚刚不是把整个妄想和轮回整个过程为大家讲清楚了吗？二元对立而来的呀。二元对立是怎么来的？二元对立的本身就是无明啊，这就是摧破无明的方法呀。所以师兄们，我现在我自己也在调整我为大家传授这个教法时候的方法，所以我加上了这一句，在灌顶的时候，南无根本上师圆因阿舍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祇， 这愿慈利加倍，怎么的，我加上了这一句，并且我会在这个时候为你传授这样的道理，为你说明你必须如此的调整自己修行的动机。如果我们所修行的动机都是为了我能成就，那么你这个发愿就没有发对，而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你成为正成圆觉或者是声闻之因，不会成为你修行最后成果之因。所以我们一定注意自己的发心，啊！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如此的。虽然念了这个愿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等等，念了这些话，念完了以后，心里边真正的那个心态还是我成就，我赶紧脱落，我赶紧化空，我赶紧怎么样，都是这样的。我们真实的心都是这样的，然而佛和菩萨都不如此。佛和菩萨真实的心都是我怎么让众生好，所以这就是佛和菩萨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有我执呀，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这是我们的分别我执，这是最初分的我执。这一重我执是在你明心见性的当下就摧伏了的，它当下就彻底断尽了的。然而细的那些我执是并没有断尽，细的那个我执是只要还有一分法执在，那个细微的我执就不会断尽，我这个话我告诉你了，因为我自己知道的，必须要法执断尽了，那个细微的我执，也就是具身我执，它才能断。那个具身我执很难断，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习气的根源，习气最终的推动力，由着你，关照的力量和你的这个定力的深入，你甚至能够看得到它，了了分明的看得见它来了，但是你都拿它没办法。哎呀，太费劲了，这个我执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现在注意发心，虽然我们现在的这种发心，也就是度化众生的这种发心，并不是真正的无相的、无喜恶的。没有喜恶，没有喜欢，没就是说无，不是那种无缘大慈，真正的慈悲心。然而这是相似的慈悲心，也能升起相似的果。我们往这个方向上，这是正菩提之因。发一次如此的心，都好过于不发这个心修行，这是实话，请大家记着，啊。所以这就是说，圆云老人就是说，功夫到这种地步，这是啥地步呢？这个地步就是说，能够于大妄想、大烦恼起现的时候，有经验的这种修行人，极有经验的这种修行，于大烦恼起现的时候，将这个大烦恼当中一念不生的那个清净本体给它挑出来，安住于清净本体之上，而不随那个烦恼所流转。这就是我们经常经教里边所说不断诸妄想而住涅槃境的真实的体现。真实的体现在这儿，在哪儿呀？就在这儿，说的就是这回事儿，所以说功夫若到这里，就毫无粘滞了，就压根就没有什么妄想妄境了。妄心和妄境皆转为推动你修行的助力，无论你的妄心有多旺盛，那个妄境来的有多激烈多猛烈，就如同柴火一样，帮助你的那般若之火燃烧的更加炽烈。你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怕你的妄想了，妄想来的炽盛点吧，妄想来的越炽盛，你的般若之火越加的猛烈，断除所有的一切众生的烦恼，以及断除所有的一切轮回，都是从这个里边来的。般若智慧之火，般若智慧是什么呀？照见世间万物色法，或者是一切现象本来的面目，这个智慧就是般若智慧。所以说 它来的越猛烈，你的般若智慧就越燃烧的厉害。你看看那文殊菩萨的那剑上烧的多厉害，文殊菩萨的几重化身，几重化那愤怒文殊化身，那火焰烧的多厉害，再愤怒一点的黑文殊化身，那火焰烧的多厉害，再往下阎摩敌。耶曼德下也是大威德金刚，那个火烧得多厉害，再往下密意的阎摩敌更加厉害，一层一层，也就是说越是你那越坏的那些念头，越加坏的那些事情来，你的般若之火越加的猛烈。即便是在密教里边的表法也是如此的，并不神秘，并不神秘啊。这就是这一段我的看法，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祥立师兄再往下切一段，请给上麦读一下。
彼无念即有念，有念即无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没有妄念不是很好吗？刚才为什么说妄念皆妙用恒沙之道恒呢？因为无念就是有念，有念就是无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我们在前面讲《圆觉经》里四句话的时候，对于有无、真假等已经分析的够多了，在这里不再对无念即有念、不念而念做过多的重复解释，相信大家一定能够举一反三，正确理解。简言之，无念即有念，有什么念？有正念，正念就是了了分明，有念即无念，是无邪念，邪念就是粘滞之念，念而不念就是急水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不念而念就是妄念灭处，清净随得。对照《圆觉经》的四句话，无念即有念，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有一个不起妄念之念，有念即无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念而不念，诸妄想境不加了之，不念而念，于无了之不变真实，不辨别取舍即清净正念。唐朝的庞居士做了个记子，有男不婚，有女不嫁，阖家团鸾头共说无声话。宋朝的杨洁居士不让先贤，喝了一首，男大须婚，女长须嫁，朝甚闲功夫，更说无声话。海印信禅师见此两句也喝了一首，我无男婚，也无女嫁，困来便打眠，管甚无声话。见他三位古人如此，我也喝了一首，有男就婚，有女就嫁，子子父孙孙，是说无声话。诸位，从这四首偈子，你能看出一丝一毫的粘滞吗？你如果问四偈读来主张不同，到底该婚不该婚，该嫁不该嫁呀？那是你自己粘滞于文辞，一文解义，三世佛冤，我等也只好将口挂壁。阿弥陀佛。
好，谢谢祥立师兄啊。无念即有念，有念即无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像一句废话。这个在大部分人那个地方，大概说起来都是一句废话。颠过来倒过去的到底说啥呢？我们不知道。然而这四句话都是有所对的，都是有所对。你看元英老人在这里就把它对到了圆觉经上的，居一切时不取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从前面的这一句说妄念妙用，有念即无念，无念而不念，无念而不念，不念而念，这个已经分析，从分析的角度上，比如说从显宗的中观的教派里边，对于心念他一直称为是蓄流，他把心呢称为，比喻成为如同河流一样，它是连续的，连续的像水流一样，你无法分清楚前或后，但是它一直如流水一般流过去，这是我们念头或者是说我们心的特征，所以它称为是心蓄，它是像接续着的，它不是一个一个的，它是像河流一般的，我们常人众生都是如此的。 然而如心是我们这个心是有呢还是无呢？是实有呢还是无？我们妄念是实有还是实无呢？我们这个心是实有还是实无呢？你看中观怎么说？过去的就是过去，它分刹那，刹那，过去的刹那已经过去了，已经不可得了，未来的刹那还没有到来，你也得不到。而当下的刹那，如果我们抓得住当下的刹那，那么这个当下的刹那，我们称其为无分刹那。如果这个刹那是可得，那么它就必然有前一分和后一分。那么前一分属于过去式，后一分属于将来式，将来是还未得的，过去是已经过去了，也不可得的。所以说，如果说它是可得的，这个无分刹那，这个无分刹那，如果是可得的，那么它必然是不可得，就如同我们的无分微尘一样，这个就是中观见的核心的教义之处，他把它最后都破尽了。也就是说，无论是无分微尘或者是无分刹那，它都不可得，讲到最后都不可得。也就是说，推及从最小的威力推及最大的那些东西也都不可得。也就是像我们分的这个我们的世界啊，把它分成微尘，分，最小的分到无分微尘，无分微尘到最小的那个离子的时候，这个离子可得吗？佛法就是说这个离子不可得，它不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它只要是实有的，它就有方分，也就是说它有上半和下半。如果它有上半和下半，那就不是无分刹那，它就是可分刹那呀。可分刹那的，那它就离这个无分刹那就不是啊，那它必然能够分成上半分和下半分，上半分和下半分就是更小的威力嘛，对吧？无论它多小，它都能够分。然而无分刹那是不可分的，所以说无分刹那是不可得的，无分微尘是不可得的。我讲错，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们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个讲的就是中观的那个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两个这个名相。无分刹那就是不可分的最细微的那个刹那，它也是不可得的。所以这你将它扩大，我们的念头也是不可得的。但是我们并不否认或者是否定念头的存在，也不否认或者是否定这个世间万法和现象的存在。我们说到空的时候都不否认它的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方式是以其他不是它的东西所组合而成的。由于它完全依赖于不是它的东西所组成的，所以它完全的无自性。而在于我们大部分众生的概念里边，多多少少它总要有一点自性吧。你说一个我在这儿，我可以理解我的身体不是我，我理解我的心不是我，但多多少少总有个我在吧。如果说你仔细的去观察，把你自己分析透了，你证了圣位了，你再反过来再照料你这个我，你都找不到，实际上就是没有。然而我们并不否认，比如说我张浩是不存在的，我们说张浩是无自性的，我们并非是否认张浩的存在或者是否定张浩，认为那是一个断灭的不存在的东西，不是。而我们是说张浩是以什么的样的方式而存在。我们虽然说张浩无自性，或者我们有时候说，比如说怎么说呢，那个炭火也无自性，那个炭火是由炭和火和高温或者是等等什么东西而组成的。但是如果张浩一把抓到那个炭火上，张浩也是不无自性，炭火也是不无自性，那唯一的结果，你那个炭火一定要把张浩给烧伤了。这个作用是有的，这个作用是极其厉害的。然而张浩的安利和炭火的安利全都是无自性，包括那个烫伤也无自性可得，这三者之间都是无自性可得的，即便烫伤也是无自性可得。这就是佛法的厉害之处，这就是中观见的真实厉害之处，就在这儿。无论万法在哪，中观见都颠扑不破，这就是需要我们真实以此思维来破除我们对于世间一切烦恼的执着的入手之处。好，这是通过中观教理说无念即有念，有念即无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我们通过转过来说心经的这一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以这一句话并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说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再来说，也就是说从另外一种角度再来解释这个话，也就是说一念不生本来就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本来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和了了分明并不是两个，这个话在这儿也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以说再转到回来，那元婴老人说到有念和无念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上来说，借用这个萨迦大大手印的这个根道果这种解释的方式。我们刚才是以道果的方式来解释了有无念即有念，有念即无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再转过来以道根道果的道上来解释，根已经解释过了，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果上也解释过，道上看看是如何解释呢？元婴老人就说了，说急水上打球子，也就是说有粘着的念头那就是妄念，无粘着的妄念那就是念头。急水上打球子是什么呀？谁让你去关照念头啊？谁让你去灭除念头？我常说这个话，我们总是在关照的时候有一种邪见，一种关照的邪见，就是断掉以后以为不随念转不为境，先是空在哪儿，定在哪，愣在哪的一种状态。错，以为是定在某个地方，错，真正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那比你现在的这个随念转和随境迁的这种更加灵活。为什么呢？因为它活络到急水上打球子，摁都摁不着。你们看看，有人攻击我说法是错误的，看看我说的法是不是和元婴老人说的是一样啊，是不是一样啊？是不是你们理解的是错误的呀？你们理解的这个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是定在一个地方，以为空在哪，是不是错误的呀？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真正的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是活，是更加的活，更加的活络，它不是死在哪定在哪，更加灵活，极为灵活，急水上打球的，你看看，不比你那随境迁随念转要灵活，不比你那更活吗？这才是真正的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念念不停留，妄念灭处随清净随得。为什么妄念？为什么叫妄念灭处清净？因为你无粘着，无染着，妄念灭处本来就是它，明明白白的它就现在那，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吗？它从来累劫都没断灭过，需要你去认它吗？你认不了它，念头一断本来就是它，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之路。所以说这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有念无念，无念有念的道果，道根道果里边的道的解释。所以对照着圆觉经的四句话，无念即有念，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在这里起这些妄念的时候，我们要了知这些妄念其本性皆不可得，全是虚妄的，没哪个不是真，没实性，它的本体就是空，本体就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啊。有念即无念，我们升起的诸种念头其本质就是了了分明，本质就是不起一念，这就是已经正了化空境界人说的话，正了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人，这就是第二句话就是这种人说的。念而不念，念而不念是啥呀？念而不念随便起妙用，全都是妙用，密妄想了不可得，不是悉心除妄想，直缘无事可思量，哪有个事情可供你起妄想？我起的全是妙用，这是菩萨起妙用了，这是十报庄严土的菩萨而起的话，十报庄严土的菩萨而说的话，于不念而念，不念而念，于无了知不变真实，这说的是什么？这是常寂光净土为佛所居，这本身说的就是呢，你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那个时候不起现任何的妄念，不起现任何的念头，然而它并非空寂一片，它可照了自己本不断灭的那一分，照了自己本不可得的那一分，了了分明的本不可得的，这就是具生原始光明 而成其具生原始光明之作其器，可转化成为报生度化种种众生之用。这个就是佛法的妙用。所以唐居士做了个偈子，有婚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和着团罗头共说无声话。杨杰居士也来了一个，男大当婚女大当，有男不婚，也就是说有念即无念，有女不嫁也是有念即是无念，有念即是无念，合家团了头共说无声话，说这是念而不念，不念而念。杨杰居士也说了这一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该念就念，这就是说的念而不念。你长是在念而不念，有甚闲工夫说什么无声话，我连你那个不念而念我都给他扫了，该干啥干啥，我起的念头本体就是空的，我明白了，我早就明白了，我都不需要你那有念无念无念有念的，我不说这些话，该起啥念起啥念。这就是赵州和尚说的吃茶去吃茶去。海信禅师见此两句也喝了一首，无男当婚也无女也无女也无女嫁，困了便打眠，管生无生患。这就是有念即无念，有我也无男我也无女嫁，这就是有念即无念，我找都找不到一个念头来，我惜什么妄念啊，你让我去什么不随他转啊，跟不随他转有什么半毛钱关系吗？没有没有，我都找不到一个念头，这念头本来是空。这就是正了圣位的圣者转过来再去找，诶，不是原来刚刚告诉你们了吗？正了圣位的圣者以正智而照了世间色相及现象，实际上是找不着其安立之处的，这是事实。如果他有本性可得，那么圣人必然能够找得到，而事实上是圣人正了圣位的菩萨们找不到他在哪儿安立，所以他唯一可安立的办法就是在名言当中，在世间供许当中而安立，而安立，这是唯一的办法，这是唯一仅存的最后的可能性啊！所以你看，他三人都从不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了一个，所以元婴老人也喝了一首：有男就婚，有女就嫁，有事儿就干，有因缘来我就应着，应我所住而生其心，子子父孙孙是说无声话。这就是像这元婴老人给咱们齐老师回的那个话，什么什么什么，那化作春泥更护花，啥啥啥，那个句子我不记得了，但是这一句话说的就是那个事儿，就我一直都如此度化着众生呢，这才是子子父孙孙，这才叫说无声话，这本来就是无声，只说无声话，其他我都不说。诸位，你们看这四首偈子，你能看得出一句一丝一毫的拈制吗？你能看得出任何的拈？你都知道他们四位都从哪儿说的这个话吗？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明破给大家说一下，是不是？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喜欢一二三四的给他分析出来。我这个分析一分析就没有那个禅味了，就没有那种味道了。所以别人有攻击我说我没点禅味，一点禅味都没有，没有就没有吧。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吗？如果大家能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我觉得也行也行。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禅的方式也行，你喜欢那个方式你就契合那个方式，那个方式你不契合你用其他的方式也行也可以。好，这是这一段我的这个见解啊。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讨论，如果没有的话随时，如果有讨论就打断我，如果没有讨论请祥立师兄再上麦啊。
正起念时，亦不见有念可起，是名无念，非如一般人所想象者，一念不生名无念也。所谓无念，并不是一个念头也不起，而是尽管念起，却无所住着，不致停留。一般人所想象的一念不生的无念，那是压念不起。他们以为一个念头也没有，就是好功夫。其实死在那里，非但不能成道，成个土木金石倒有份儿在。不见当年六祖大师就卧轮禅师的公案吗？卧轮初以为压念不起是好功夫， 故有记子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见他走入死胡同，故救他云，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坐摸掌。起心就是不起心，动念就是不动念。六祖无助啊，对镜心竖起就是起妙用，假如不起心动念，就是死在那里了，还能起什么妙用啊？还能给人说法吗？不能了。菩提即为本性，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在凡夫不减，即使在地狱也不少，在圣贤不增，即使成佛时也不多。古时候有个人问一位大禅师，开悟之后怎么样？大师答，也不增一分。又问，未开悟前呢？答，也不减一分。所以沃伦说菩提日日长就错误了。阿弥陀佛。
真好，这一段看看以之前有那种攻击我，我就讲了一个，我就说不随念转不为进迁，并不是定在哪，并不是死在哪，而是更灵活的，就是人站出来说张浩说法有问题，张浩说法说的是错的，就应该把这话砸啪啪啪打在他脸上，他伸脸过来，不打都对不起他，不打他的脸就对不起他。我当时我懒得回这些人，我就说随便你吧，你爱听谁的听谁。好多人就说，哎，谁谁谁在什么群里边又说你说的不对什么什么。我一看，我说怎么个不对法，说的就是我那句话，看看元婴老人怎么说的，可为我平反了。元婴老人说的呀，所谓的无念并不是一个念头也不起啊，你看看元婴老人怎么说的，这不是很明白的话吗？并不是死在哪，空空的定在哪，定死在个就定在某个地方，死在某个地方，那叫不随念转不为进迁吗？错，就绝非如此。真正的不随念转，就是不随念转和不为进迁，从修行的角度上而言，从功夫的角度上而言，它确实，这个是我自己的感受，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是如同愣住了一样，这不是个坏事儿，这不是个坏事儿。愣住则为善，愣住则为善，这话不是我想，我以前是有这么一段时间如同像愣住了一样，我原来就告诉过大家有这么一段时间，当然也有可能有的人是不一定会有这个现象，也有可能啊，我是以我自己的这种经验而言，一开始会有一段时间像愣了一样，愣着，哎，这个愣着，但是这个愣着我自己说不出来，直到我很后边以后见到了有一位大祖师说的愣住则为善，人家明明白白的就说这个话，愣住则为善，这一句话自古以来都没有人解释过，这一句话就大家都自古以来都读过就过了，愣住则为善这句话就自古以来我就知道这愣住则为善就是说的那事儿，一定是说那事儿，并不是说其他事儿，绝对是说那事儿。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大部分人会经历这个事情，所以在祖师那儿就说了这个话了，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以前就说过这个话呀。我就是说，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愣住的这个观点，我就提过这个观点，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啊，会愣。但是这种时间不会太长，这种时间不会太长，因为你愣着，你就发现你那起的念头。跟你的妄念压根两件事情你就分辨得出来了，非要在这个状态下你就分得出来妄念和念头的区别，你干事儿一点都不影响，你照样能够截断它，照样能起起灭灭的，这个时候你那个心的去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直在那干。所以说你问我现在起不起妄念，我告诉你念起念灭怎么不起，旺盛的很，这才是真正的无念。所以说我敢在这儿拍着胸脯的说这个话吗？我拍着胸脯的告诉你，你那不随念转不为进迁并不是空空的定在哪儿的某一个境界，这是由我自己真实的修行的经历告诉你的这个话，我有什么不能讲的，大大方方的硬硬气气腰杆，你谁骂我谁说我都敢说这个话，这是没有错的话，这是我实证下来的话。所以元婴老人也说这个话嘛，所谓无念并不是一个念头都不起，所以我们要端正这个观点，端正这个观点，我们 别去追求死在某个地方的那种境界，那个恰好无念即是有念。你以为的那种无念啊、这里张静怡师兄，哦，对，圆影老人的这一首诗，对的，这首诗就我刚说的就是这首诗，随缘放旷任浮沉，甘作春泥群芳护。我就忘了这首诗，就是最后的这两句，就是圆影老人说的“合家团罗头，共说无声话”，说的就是随缘放旷任浮沉，甘作春泥群芳护，说的就是这个话。你看圆影老人下来的这诸位大将们啊，这。上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呀我们有什么好跟你们说的，那有生有命来什么来见见我，看我有什么好看的，我不就是个人吗看我干什么，看无声。上根人皈依上师的时候皆皈依其法身，不见一毫。中根之人所皈依皆皈依报身，下根人皈依的全皈依化身。化身是什么？就是那个血肉之躯。我可以理解有一些人他总是要医治，他听见医治这个话他就觉得要找一个血肉之躯进行医治，我可以理解这种人，因为世间的众生都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然而如果我们进入到佛法实修，明白了佛法的道理，仍然还如此的话，那不对，那是愚痴，那是愚痴。所以从我自己而言，我说这话，原齐老师为我灌顶的时候说我灌过顶以后，你的根本上师是圆影老人，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师徒关系的，想想想这类，我现在灌顶也说这个话。但是从我自己而言，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认圆影老人是根本上师，和我认齐志军是根本没有半点的矛盾之处。他们俩全是正法的体现，也就是说我们皈依的是法身呢、啊。这有什么好觉得说这个之间有矛盾？这一点都没有矛盾，许多人在这个事情上是有矛盾的。如果你在这个事情上有矛盾，没有关系，你暂时接受不了这种观点，你可以去找一个血肉之躯皈依去，我们不强迫你，不强迫你找一个那个什么出家人，现在有的人不是就介意在家人传法吗有的人有介意这个的吗？介意那你就找一个出家人传法，心中心里边如果说是一个人能代替得了所有人，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传法师，明摆的就是一个人不能够接引所有的根器，所以会有不同的传法师在吗？所以会有84000种法门吗？很正常，你找一个出家师为你灌顶去，这种人有，没问题，没问题，去，但是他根基不太好。算了，不说这个的东西，我们不攻击人家。那我觉得是正，就是说实话，从轮回道的教义里边，从常规的思维方式里边，我认为这没有错，这也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凡夫界的众生人人如此，没哪个不如此的，我们人以前也都是这样。我还不是想见齐老师，我还不是想那啥啥啥，但他摸一下我的头我都觉得神得很也一样的，也是这么过来的，没有错的，没有错的，这就是为了接引众生的方便。但我们要知道真实的是什么，要真实知道佛法的教，佛法还是以法为尊的。你看看那藏密里边，那出家人给在家人传法，那不是很正常的吗？所以有些藏密的人攻击我们在家白衣传法，他都不知道他的祖师就是白衣在家人呢、啊。那以前攻击我们的不是就有噶举派的那些人吗？噶举的那有一，那他不是噶举的人，他自己以为他是噶举的人，他自己噶举的祖师是谁啊？那罗巴蒂诺巴那不是在家人吗？密勒日巴不是在家人吗？你开派祖师都是在家人，你说什么？你好意思说在家人吗？你向后的那些人，你自己不皈依他吗？你后来你这一派一派里边的那些出家人不是皈依他的吗？大家法王不是在家人吗？昆氏血脉不是在家人吗？你好意思，你呵呵自己自宗的一丁点他都不清楚，实际上人家藏密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东西，他连传戒都是在家人传的。我们这汉地的这种有一些观点就是很奇怪，都不知道佛法里边都没有这种观点，这就是一种世俗的那种迷信。 什么？那几公里之内如果没有出家人，你才能够去哪里受戒？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情，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你看看那大家法王传法的时候，他旁边难道没有出家人吗？那些出家人全是在他那儿得戒的。那直贡噶举派下来的所有的出家人，全是从那一个祖师那来的，怎么不是？怎么不是噶举的祖师？那不就是在家人吗？全是在家人吗？那莲花生大师都还有老婆的呢。所以啊，当然我们不是这不，我们就认为是以法为尊，以法为尊这一点上，我作为我们心中心的行人，应该要端正这个知见是在这，以法为尊，而不是以血肉之躯为尊，血肉之躯不为尊。我们即便是皈依僧，也是皈依僧宝，僧宝和僧人就是两回事，僧宝和不等同于僧人，这两个点不能够混淆，不能够混淆。僧宝是指大僧宝，是依法不依人，对，大僧宝、圣僧宝是指登地以上的行人，也就是大乘见道位以上的行人，全是圣僧宝。这种圣僧宝，也就是正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见性的行人，一个就是这个世间最可堪宝贵的、最可堪宝贵的僧宝。在有的宗派里边，比如说是在我们的中观或者是法相大乘里边，我们将这种正登地以上的圣人，将其归为佛宝，将其归类于佛宝，也就是三宝里边最可堪供养的人。这种人啊，一旦有一个人明心见性了，像这元婴老人什么齐志军这种人，你供养他一个人，那功德就是你那算数所不能比喻，这绝对就是那回事儿，就是那回事情，这就是你的福田呐、啊，众生的福田，他只要在这一天，就是众生的福气啊，众生的福田呐、啊，就是为了众生造福田的呀。你跟他阿弥陀佛一下，跟他鞠个躬，是你的福气，不是他的福气。他叫你跟他阿弥陀佛一下，他都不稀罕。这是你的福气，他在那儿是你的福田，是你的福田呐、啊。所以说，有的地方这是一不同的三皈依传授时候的传承不同，传承不同。有的时候将大乘见道位归于是佛宝，有的归于僧宝，僧宝里边又分为圣僧宝、大僧宝和小僧宝。圣僧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大乘见道位以上的行人，有一派系，有一些传承将其贵为圣僧宝。而大僧宝是指什么呀？大僧宝是指受具足戒的比丘四人以上的团体，这是一个提炼出来的概念，它不等同于僧人。僧人一定会犯错，而僧宝永远是清净的，僧宝是绝对的清净，你必须要皈依他。你不皈依他，你三皈一体不清净的话，你修行不会正果，不会正果的。三皈一戒体一破，你今生是不会有希望的呀。所以我们说话有些时候，有一些我这个人是一天说话叭叭叭叭叭叭叭的，嘴上是不饶人的，也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但是我知道红线在哪，我不会去攻击一堆人。什么那小乘非佛说呀，某某某是魔派啊，什么心中心是全是邪法，这种话你一旦说过一次，基本上你一生都无望了。证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可能要下一生了，也就是说你这一个人生的缘分，你已经造过恶，可能是契入不了。你也许往生有足够的善缘能够清了这种法，但你能够契入的因缘今生可能不见得有。你赶紧好好的修行，你下一生还有机会。你今生若不再好好的修行，你只管造恶，你下生一定要受报，一定要受报。这一类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波的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是正了圣位，你佛宝也傍过了，僧宝也傍过了，三皈依戒体都已经破净了。三皈依戒体破净还明心见性？ 开玩笑，您以为明心见性是个啥呀？明心见性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可堪赞叹和供养、最稀罕、最殊胜、最祥瑞的事情啊，再无有其他任何事情可过于此了呀。这太难太难的事情啊。我虽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但我这一生根本戒我没有犯过一次，这种红线我也没有踩过一次，大家要小心哦。当然了，你说那知分的戒律，小的戒律你犯不？当然犯，开玩笑，咋会不犯，如同下雨一般的犯。但是我根本戒从来没犯过。根本戒我从未犯过。对，所以元婴老人就说了，所谓无念并不是一念不起，这就是破除我们一定要端正这个知见啊，千万别想着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就是死在哪定在哪的一个东西。死在哪定在哪是什么呀？元婴老人不是说了这话了吗？那不就是假如不起心动念是死在那了，还能起什么妙用啊？还能给人说法吗？还能度化众生吗？那叫了了分明吗？那叫啥呀？那都没有用了，那都没有用了，那不就是土木金石吗？元婴老人不就是说了吗，非但不能成道，成个土木金石倒是有份在。你注意啊，这种啥都没有的，啥都没有的空空的死在那，这是转为畜生道的因缘，这是投生于畜生道愚痴的因缘。一定不要起这种邪见，这不要起这种邪见啊，这是典型的邪见。这是这一段我的理解。刚才师兄们有问说要讨论的，并且请那个祥立师兄再给贴一个，请上麦，可以，大家可以打断我啊。
依于妄念调修法身，则所见之妄念皆调现为自性之妙受用，即五毒妄念所见之粗者，皆能令具自性解脱之光力，名空成受用也。依妄念起念调修法身，就是说妄念起了赶快觉醒认识它，不跟它跑，而不是把妄念压死不动，就是要时时觉醒，时时关照，不要跟妄念跑，跟妄念跑了着在境界上那就不行了。所以净土宗强调时时刻刻念佛，不是让你贪多贪功德相，而是让你觉醒认识法身，保护法身。我们做功夫就要在妄念上修，没有第二个办法。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目的都是调理这个妄念。所以依于妄念调修法身，就是在妄念上修，没有第二个办法。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目的都是调理这个妄念。所以依于妄念调修法身，就是在妄念上做功夫，将妄念斩断，不要让它相续不停。一切佛法都是调修法身，都是在妄念上做功夫，不要将念佛当作有相功德来做，那是错误的。所以莲池大师说，生生唤醒主人公，念佛就是把主人公唤醒，让你觉悟的。阿弥陀佛。
好，谢谢祥林师兄。因为妄念调修法身，也就是我刚才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个话了。你的妄念来得越猛烈，你的境界来得越可怕，越可恶，越让你觉得说障碍来得越大，你的般若智慧，你的般若之火就燃烧得更为猛烈。这就是我刚才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此。我们如果没有众生，如果没有妄没有障碍，那么我们修行是不会成就的，修行是不会成就的。也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空空的坐在那儿，那么我们是一定成就不了的。最典型的从修行的角度上一个体验供大家理，但是这个体验只是一种理解方法，并不见得就是这一句话的注解，这是一个理解方式，一个理解的方向。什么理解的方向？也就是当你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习气和你的妄想，你的那个习气已经粗的习气已经去尽了，细微的习气你若不对到某一些特殊的人 对到某一些特殊的事你都发现不了，你压根平时就没有任何的习气，你必须要某一些人某一些事某一些因缘到你的头上，你才发现哦我还有这个习气，你才除得了。这就是你八十田里边的那些种子，这太多了，所以说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来，你才能够成就。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另外一个就从修行前边的修行前边的关照和调保调任法身熟识法身的这一个角度，有高明心见性完了以后，你除习气熟悉法身的这个角度上而言，你若没有那个念起的话，你若没有那个念起的话，你是无法熟悉你的法身的。在初出的时候你一定是哦一边起念就明白它是法身之妙用。所以说在鉴定行里边，鉴定行里边大手印或者是大圆满里边，甘当大手印里边鉴定行里边的定是安定于法身而调修法身，这就是说的依于妄念而调修法身，这是大手印或者是说我们心中心的观照第二部里边的不共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这是一种特殊的修行方法，这是一种特殊的保任的方法，于念灭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这就是原文，原文就是如此。于念灭时，也就是说我念头我不随念想的时候，我不跟他跑了，我同时不跟他跑，我同时将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我知道这是法身之妙用，不跟着他跑也是法身的妙用，跟着他跑也是法身的妙用，没哪个出于法身之妙用之外，如此将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差就差这一点，这是一个特殊的手段，也就是从因缘上在这儿给你种了一个种子，这是一种造作的修行方法。但是知修若不知解，与禅天同。如果你只管斩断斩断斩断斩断，那么你容易住于禅天里啊，容易住于出现空空的境界啊，空乐明啊等等，这些就出现了，容易走入到四禅八定里边。然而你一边斩断它，同时你知道这是法身之妙用，在这儿种下一个成就的种子，这是大手印的不共的修行方法。于念灭时圣解为法身之妙用，这个圣解是有为的，是造作的，将其知道它本身是法身的妙用，并不将其一直的截断住于空之中，并不住于那个空里边，并不住于那个空里边。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里边所用到的入手的方便法，和我们正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的保护的方法。保护的方法是什么呀？保护的方法就是由它起，起了我全都是法身之妙用，也就是说我们大手印里边容妄念为法身之妙用，容是融会贯通的那个容，容我把它这个容字给它打容，融会这个融，融妄念为法身之妙用，融是融会贯通的意思，也就是圣解的意思啊。妄念本身就是法身的妙用，并不是法身之外除去妄念另有一个法身，妄念本体就是空的。我们要了解实证，直面妄念无本性无自性的实际本来面目，就是它的实相，这就是它的法身。听明白了吗？能听明白我说什么吗？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也就是说不可得是世间一切色相和一切现象的本质，这个不可得就是它的法身，而法身的特点，由于它不可得，所以它具有无穷无限的可能性。由于它具有无限无穷的可能性，这种无穷和无限就是它的报身，它所现起的无穷无限的色相以及无穷无限的现象，就是它的化身。 所以说世间一切的色相和现象，究其根本而言，无一不是佛陀的化身。听明白了吧？就这种教义是为你种下金刚道种的教义，虽然现在听了不起作用，你今后会起作用的。所以依于妄念起念而调修法身，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总想着去把你那个念头给它切断了，空空的在那。你如果如此的话，你就修行不成了。你如果如此空空的在那，死死的，哦，定在哪，待在哪，哦，定定的，死死的，我不动，我不动，我不动，我不动，我不动，我不动，哎呀，如此啊，土木金石有份，不会修行成就了。活泼泼的，那是你的报身；不可得，那是你的法身；而念起念灭，是你的化身。三身本来具足。我看手机小伙伴说，老师您刚才说的死死定在一个，如同我说的，圆影老人做到正如待方可方，就我刚才说的愣住。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愣住这一段功夫的，就是会有愣住这一段功夫的。如痴如呆这种事情是为什么人说的？为的就是你这种人，说什么话，往什么地方起念，并不想着往这个话一门深入的一点就透。哦，他这个话到底对不对啊？我在哪听见一个话到底又不对了，也就是于念上而起念。对这种人说的，停下来，妄想什么呀？对你这种人说的，手机小伙伴啊，对你师兄你说的这种话，别想着我那个活落落的了，别想着不死死定在哪。对你这种人说，停下来行不行？就现在你这个要问问题的这个心，停下来了，好吧，这个话就是对你说的。这种话对你是有用的，这种话就是对你是有用的。也就是于念上起念，于念上起念这种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于念上起念就是随念已经转过了，也就是截断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可遇不可求，这种事情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打你两巴掌你也截不断，打你两巴掌的时候，你心里边升起的那个念头是委屈之念，怎么回事？你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哎呀，可惜了，打也白打了。所以这种时候打了以后，算了，转身就走。这种时候转身就走，知道你起那一念，转身就走，转身就走了，也不一定有用的，不见得有用。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不一定的，要灵活看待的，不见得。所以把他打懵了，他能懵一段时间呢。这就是我对这一段的看法啊，也是对手机小伙伴这个师兄所说，念上起念。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不随念者不截断，有没有错？没错。对于什么人说的呀？对于那种坐下猛的在那起念的人，猛的在那打妄想的人，你不为他说截断，那能行吗？他全部都在妄想，他坐上都在妄想，坐上也在妄想，坐下也在妄想，这有一点能够修行的，能够修行的这个修行的力量吗？一点都没有修行的力量。现在能够见到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习惯了坐上也在打妄想，坐下也在打妄想，你为他说话他就跟你嘻嘻哈哈，你为他说狠话他也跟你嘻嘻哈哈，哎呀，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他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禅师，这是他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你拿他没办法。千做完了的人大有人在，那时是见性吗？见性不在哪个时，那个时候只能说是让你的念头停下一时。没有哪个时候是见性，什么时候是见性？见性是从来都见的，六根门头全都在，你以为哪个时候是见性啊？唯有把你那个不见性的时候和见性的时候两个都给它打断了，那个时候是真见性，那个时候是真见性，明白吗？行，还有个见性的时候，唯有把你的时候全部都打断了才行，全是妄想这些，那时是见性吗？那时不是见性，包括你那妄想脱落尽唯露一真实，那个时候也非见性，明告诉你那是境界。听明白了吗？那是境界，那是境界，也就是说大地粉碎虚空平成那个时候，那是境界。
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不要啊，你不要那个不可得呀，你要一个可得的，那谁能拿你有办法呀？天作没哪个不出现，都不要，习气太重了，习气太重了，习气但凡轻点早就解脱了。释迦牟尼佛见性，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已经见性过了，都已经解脱过了。现在没有解脱的全是那个时候习气最重的人，所以说他一定要有个东西，即便明明白白的放在他跟前给他在那，他都不要。这是常见的事情。天作若能够只管咒语打坐的人，简简单单只管打坐，没有哪个会不出现，绝无可能。这种事情都你自己本来的事情，那咋可能呢？还需要你修法？都用到这种大炮轰蚊子了，蚊子还轰不死吗？咋可能轰不死？好，九点半了，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有讨论我们就接着讨论，没有讨论我就下麦。